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愿意你开我们的双眼，使我们更认识你。愿你开我们的双耳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。祈祷奉耶稣圣名，阿门。新年的挥春，我们都希望一帆风顺，但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暴。去年的台风 Katrina 使到美国南部，特别有四个州遭受到重大的损伤，阿拉巴马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、墨西西比州和德萨斯州，无数的房屋被摧毁。不单止这样，台风过后有40万人因为这个台风而失业。前几日是天后节，在香港有一条的船载了90位拜天后的善信，他们搭船到天后庙拜祭之后呢，这条船就在西贡的海面上面搁浅，船的船身向右边倾斜了30度，所以船上的船员非常紧张，好惊慌咁大声叫所有嘅乘客，唔该大家咧企埋一边，即系企佢左边啊，唔好乱走。后来直水警轮同埋消防员嘅抢救，幸好咧冇人受伤，而其中有6位人士上岸之后咧，就立刻到餐馆一齐食翻一餐，系彼此安慰同埋定惊嘅。佢哋系多谢天后娘娘咧嘅庇佑。化险为夷，人生难免有风暴。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一般的反应是惊慌，而风暴过了之后呢，面对损失的心情通常就是忧愁。人生的风暴有很多种，其中最普遍的有3种。第一就是环境上的风暴，太热、太冻、失业、等等。第二就是人事上的风暴，人的批评啊、攻击啊。第三就是生死的风暴，遇到疾病、绝症，这些都是人生的风暴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保罗面对这3种的风暴，他心里面并没有惊慌，也没有忧愁，反而是充满着平安，充满着喜乐。今天我们就从保罗的身上去学习笑于风暴的秘诀。我们可以用一句说话、一字的圣经将这个秘诀讲出来，就是在1章第21节，保罗他怎样面对人生的风暴。他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次的圣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分开3点，我们来一起思想保罗怎样在环境的风暴中为基督而活。第二，保罗怎样在人事的风暴当中为基督而活。第三，保罗怎样在生死关头中为基督而活。保罗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。在这段的经文，保罗提到他是被拉去坐监，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。面对这个不愉快的环境，当然他的身体不是很舒服，他的心情也都是不开心，但是他仍然是充满着希望和喜乐。他将这个不舒适的监牢变为教堂，充满着赞美。他将这些戴在身上的锁链变为传福音的工具，他将这个人间的地狱呢变为一个天堂，充满着朝气和喜乐。面对人生的风暴，究竟保罗的喜乐秘诀在哪里呢？第一，是因为保罗在环境的困难中为基督而活。从12节到14节，我们看到保罗说，弟兄们， 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，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保罗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改变了他的环境。保罗不受环境的限制，相反的，他将这个监牢变成他的讲台。当时看守保罗的罗马兵丁是用一条短的锁链，兵丁和犯人一起锁起来。换言之，每日的起居生活，包括吃饭、睡觉或者去洗手间，都有一个兵丁绑在他的身边，非常的不方便。但是从一个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每一日有几班的军人士兵轮流的要在保罗的身边听保罗讲他的见证、唱诗和讲道，这个实在是一个的福气。当时在罗马的皇宫警卫里面，大概有9000多到10000个的警卫队，保罗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。保罗身上这个锁链，第12节讲到话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没错，监牢和锁链限制了保罗传福音的活动，但是保罗说反而因此使到福音兴旺，福音能够扩展。事实上，这些锁链将传福音的障碍消除了。留意这里讲到福音兴旺，兴旺这个字是相当之生动的。原文的意思是形容一支军队，当他们前进的时候，要将前面拦了他们的树木和障碍预先去铲除。所以因此，保罗的监牢和锁链并不是拦了传福音，而是使到福音的门更加的打开，将所有拦了传福音的障碍物完全清除。如果你在保罗这个环境当中，你会不会灰心埋怨呢？保罗并没有心里面这样埋怨，说我这么辛苦侍奉神，现在竟然落到这个这样的境地，遭遇到这样的待遇。保罗没有怨天尤人，反而存住喜乐的心。不知道你有什么锁链呢？会不会是你未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给你很多的拦阻，或者是你顽皮的小哥使到你头痛，反叛的青少年使到你常常的发脾气，或者是你年老的父母亲经常的生病，你觉得是一种的拖累，或者在你的公司的工作里面常常带给你很多的难处、头痛。这些锁链每日都跟随着你，究竟这些锁链使到你满腹牢骚呢，还是好像保罗一样，这些锁链更加是叫福音兴旺？保罗在捆锁当中仍然喜乐，他能够笑于风暴，是因为他靠着主将这些恶劣的环境改造过来，变成见证主的机会。盲人最常用的点字法是由法国一个人叫做 Louis Braille 所发明的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原来在英国有一个 Dr. William Moon 孟博士，他曾经也都发明了一套呢比较容易学、容易上手的盲人所用的这个特版的文字。 William Moon 是一位基督徒，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正常可以看到东西的，后来慢慢长大成年之后呢，他的视力慢慢衰退，最后是完全的失明。 当佢就快盲眼嘅时候，佢曾经做嗰个咁样嘅祈祷，佢话：主啊，我从你嘅手里接受失明嘅恩典，求你用我嘅失明嚟荣耀你，使你得着满足。威廉曼当佢年轻嘅时候，曾经系立志做一个传道人，但后来因为失明嘅缘故而受到拦阻。不过佢并没有向环境低头，佢喺困难嘅环境当中，仍然立志为基督而活。结果神就仍然大大嘅使用 William Moon， 佢发明咗特版嘅文字，从1848年到1858年，用咗10年嘅时间，佢发明咗呢一套新旧约嘅圣经，系用特版嘅文字，让盲人可以读到圣经，读到神嘅话语。第一次出版，佢就印咗60本特字嘅圣经，后来继续再版，以至到千千万万嘅盲人能够阅读圣经，阅读神嘅话，使到多人得救。呢个盲人嘅弟兄，佢服侍神，虽然盲眼，但系仍然努力做文字工作，神大大嘅使用佢。同样嘅一个环境，有人埋怨，有人赞美，但如果你立志喺困难嘅环境当中为基督而活，咁样我相信你好似保罗一样，能够喺困难嘅环境当中笑于风暴。面对人生的风暴，仍然能够微笑，秘诀在哪里呢？第二方面，就在反对的人中为基督而活，在人事的风暴当中立志为基督而活。15到18节，保罗说，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，这等人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在一班反对批评他的人当中，只有一个的志向，就是为基督而活。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几节圣经，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很大的胸襟和气量。没错，他是被囚禁，但是因为他的被囚禁而激发起很多人更加努力传福音。有一种人因为爱护保罗，尊敬保罗，知道保罗现在坐监不能够自由的传福音，所以他们要更加努力去填补保罗那个空缺。而另一种人，他是刚刚相反，因为妒忌，因为自私，知道保罗坐监的缘故，他们就认为现在是他们出头，是他们爬头出位的好机会了。在第17节，已经形容到有一班的人，他们传福音是出于结党而传福音。结党这个字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字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了薪酬，为了薪金而工作，即是为了搵食或者赚钱去传福音。如果单单是为了赚钱而去做一份工，做这份工的时候不会有兴趣，不会将整个心放下去。这个工人他的动机只是赚钱，为了名利，为了自己的地位，自私自利，甚至会不择手段去达到个人的目的。保罗说，有一种人传福音就是这样，当保罗坐监的时候，他们比以前传福音更努力， 他们认为这个是大好的机会，可以超前，可以扩张自己的名声，自己的影响力。但是保罗对这帮人是毫不介意，虽然他们是嫉妒、排斥、批评保罗。保罗说只要基督被传开，他就不计较人地得到功劳和地位。他不介意其他的传道人怎样讲他，他不介意其他人不友善的态度，他都不会理睬这些人对他轻视的态度。他不担心这帮人偷偷地超前了自己的地位。保罗唯一所关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。不知道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看见别人比我们做得更好，或者当别人超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反感呢？或者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有人讲一些批评的说话，我们就会不会对这班的人看为我们的敌人、仇敌呢？会不会我们因为其他人做事的方法和我们不同，我们就判断他们，认为他们是一班的蠢材呢？保罗在监狱当中，他面对人事的风暴，他能够容纳他人，他只是为基督而活。保罗不计较人的得失，保罗不紧张别人对他的批评，他只要基督被传扬，他就喜乐了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包容别人的胸襟？中国人说宰相的胸中可以走马，王子那个腹肚腹是可以撑船。一个小气的人斤斤计较是不会喜乐的，记仇和怀恨的人是不会喜乐的。假如我们能够在人事风暴当中立志为基督而活，这样你同样可以在风暴里面微笑。面对人生的风暴，能够微笑，第三个秘诀就是在生死关头当中仍然是为基督而活。一章第二十节，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当时保罗是坐紧监等候审讯的结果，他不知道究竟上诉成功或者失败。如果上诉失败，他就将要被处决；上诉成功的话，他就会获得释放。但保罗讲了一句名言，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对于保罗来讲，基督的确是他生命的开始，基督又是他生命的延续，基督也是他生命的终点。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基督，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在每一天的生活侍奉当中，他靠着基督得着力量前进。基督是他生命的动力，基督也是保罗生命的终点和目标。保罗整个人生活着就是为了传扬基督，而且基督亦都是保罗生命的报酬、生命的赏赐。保罗知道他一生走到人生终点之后，就能够与他的主享受更亲密的团契。保罗又讲到话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意思就是死亡只不过是一个转换站，好像我们搭飞机要换机转机一样，经过死亡之后就到到主的面前。故此我们信主的人，死亡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团聚和重逢，团聚是与主 团聚，而且重逢就是我们同离世的亲人可以重逢，一个 reunion 团聚一样。保罗面对审判，不知生或者死，但是他毫不担忧，他立志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。面临死亡边缘的人，很多时在痛苦当中挣扎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曾经威武一时的法西斯的领袖 Mussolini 墨索里尼，当他被捉拿之后要行刑被吊死之前，吓到他全身的震抖，面无人色，大声的呼喊，我不想死啊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死亡只不过是一个转换站，经过这个转换站就与基督同在，好得无比。十六世纪有一位宗教领袖，宗教改革的时候叫做 John Rogers， 当时在英国的英女王玛利亚是信奉天主教的，迫害基督徒。当这位 John Rogers 殉道的时候，是被火活活的烧死。当他未被烧之前，天主教的主教就盘问他是否愿意改变他的信仰呢？ John Rogers 回答，我所信的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，用我的血来到证明。主教就责骂他，你是异端。而 John Rogers 回答，究竟我是否异端，将来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最清楚。主教最后跟他讲话，我不会为你祷告。但 John Rogers 回答话，但是我仍然会为你祷告。当这位 John Rogers 被烧为主殉道的时候，火烧到他两只脚，后来火烧到他两只手和手臂。然而他非常的平静，好像没有痛苦一样，而且在这个火焰当中洗手。他这种荣耀基督的决心，使到四围观看的人大受感动。对于一般的人来讲，死亡就是完全的失落，但对保罗来讲，死亡并不是损失，而是得着，并且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。不知道你活着是什么？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有些人活着就是工作，工作狂，每一天十多小时工作。有些人活着就是为家庭，活着就是为财富。活着有些人就是为着嗜好，甚至为着赌博。前几天在报章上看到澳门氹仔一位警员，只是很年轻28岁，因为赌博的缘故欠下超过100万元的债项而无力偿还，后来被人追债，结果被他的上头发觉这位失职的警员，这位的警员最后在自己的警车里面用枪向自己的头颅太软弱，太阳穴开枪而自杀。活着究竟我们为什么呢？如果为了钱，活着为了金钱，死了就是得个零，一无所有。如果活着为了名誉，死了就将很快就被人遗忘。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成就，死了就一无所有。如果我们活着是为基督，活着是靠基督而活，活着是为基督而活，死了就有益处，死了就有奖赏，死了就有功夫的果子，活着为基督，死了就有永恒的价值。 而且今生在人生当中，我们可以笑于风暴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父神，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，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得着学习。主啊，我们都是希望人生可以一帆风顺，但我们承认人生的确难免遇到风暴。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怎样为基督而活，靠基督而活，让我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，将一切都轻看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为基督而活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我们就有益处，就有奖赏，就有永恒的果子。主啊，让我们为此而活，也为此而死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有意义，有价值。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勇气，靠着你的应许去面对明天。求主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